臭豆腐冯娟一辈子没露过脸，这回可露了脸了。就凭着他抓住了燕飞白菊花，哪知道好事难成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顺着河边来俩人，这俩人还是白菊花的好朋友，陕西朝天岭的两个贼，一个叫金弓小二郎王玉，一个叫莲花仙子纪晓泉。白菊花在这背后里这一喊，他俩听出来呀，是燕寨主吗？是我呀，快来救我。这两个人闻听转回身奔冯渊就扑来。冯渊没能耐，哎呀，冯渊情急之下心说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兔崽子我就别喊，双手捧刀对着这背后卷他就捅了一刀，这一把我也好不了，我也叫你好不了，咔嚓的一刀就捅进去，一撤刀的股血扑就窜了。他寻思豁出去了，反正我跑，把你捅死。你说这事儿有多巧？这里边俩人啊，白菊花还有他那个姘头啊，黄氏也在里边。这一刀没捅上白菊花，反正黄氏给捅了个透心凉。黄氏死在里边，白菊花完好无损。这个时间只能容他捅一刀，他刚把刀震出来，那俩贼就到了近前了，好小子，一脚把臭豆腐蹬出一溜滚去。冯渊一看不好，我跑吧，撒脚就跑。这两个人追了一程，你看那小子跑挺快，不追了。哎呀，看一看燕寨主是死是活呀，赶紧回来把行李抖了看一看，有个女人赤条条一丝未挂，在软肋这刀扎你的血扑扑还冒呢，已经死了。白菊花弄得满身是血没死，我燕寨主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苦为杀人也，我多谢二位了。哎呀哎呀，我医生还找不着了，找不着，快快把那被撕被单子撕下来，先裹不上，把被单子先裹上，跟澡堂子那差不多少了。这有话咱慢慢说去。我那宝剑，哎，我宝剑没了，宝剑没了，命保住了。他们怎么收拾这个后事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冯渊，跑啊跑啊跑啊跑，一看后头没追他。他就长出了一口气，过白河回去。天也亮了，到屋里金钱铺公馆之中拉门就进了屋了。人们早都起来了，一看冯渊，好家狼狈不堪进来。蒋平就问小子怎么样，派你探听情况如何。回禀蒋四叔，各位老爷，白菊花叫我抓住了。你吹牛？我怎么能吹牛呢？是这么抓的他。行啊，小子，有出息了。人呢？乌鸦又跑了。那啊，跟没说一样，怎么跑的？我倒了霉了，乌鸦。是这么回事。大伙一听，毫不泄气，爱虎气急了，跳过来，啪给他一个嘴巴。我说你这个人窝囊废，最没出息不过，什么事情你也办不成，你是不是吹牛呢？乌鸦，你不要打我呀，我怎么能吹牛？有宝剑为证，把宝剑拿出做证据。大伙一看，紫电剑是真的。乌鸦没抓住他宝剑，他能给我吗？我说的是句句实言，可惜他跑了。你说你恨他怎么办？他也是好心， 我也不求别的了，吾是死中得活呀。四叔，各位，我也不要求别的，这把宝剑给了我吧，我拿命换的。蒋平说什么给你宝剑？这东西得归公，对不对呢？可是现在我说了算，我说给谁就给谁。冯渊嘛，就你这能耐，你能佩戴这口宝剑吗？得保人才能使保家伙。你看你小梁子，人家金丝大环刀，谁能夺得去？夺不去呀。人家好，宝器也好，一把钥匙一把锁，珠帘闭合正合适。你没能耐，你带这么个宝家伙，你招风不？一招风，人家惦记上这宝剑了，你这命还保不住了，不能给你。我看这宝剑呢，东方侠智化还没有宝家伙，我看这宝剑给智化得了。冯渊一听，白胜他一回，真没得着，还是恨自己命苦。按下他不说，那么蒋平呢，自从派出冯渊之后，回到公馆另有安排。蒋平早就料到了，要想破南阳府团城子硬攻，恐怕要费事啊，必须硬攻和智取相配合。怎么智取？也就是说里边得有我们的人，里边没我们的人不好办。怎么能有自己的人呢？蒋平计谋最多不过，他不是见着龙天彪和小侠客，另外还有大汉龙涛吗？这爷俩新来的，是生脸，在新扬州来的。蒋平就想好了，回来之后跟龙涛就说：“龙涛，你是不是想在开封府谋个差事啊？扫地都行，不必，不能叫你扫地。但是你知道我们包大人的脾气，向来不徇私情。”要想举荐个人得立点功劳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叫你立点功。四老爷您吩咐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进团城子去卧底，我发现团城子贴出布告来了，是这个他们这个佣人呢缺少，要招几个佣人，正好你去报个名字，我们这帮人都是熟脸的，容易被人家认出来，唯独你是生脸儿。你呢带着天彪你们爷俩去，到那别说是叔侄，就说是父子，那多好。应征一报名，最好想什么办法叫他把你收下，收下你们爷俩就安插到里边，将来攻打团城子的时候，哪怕你们开个门什么的，他也方便迎接我们进团城子。行，我去。另外你带着孩子，这孩子十分聪明。天彪啊，你老师可是徐良啊，你老师如此英雄，你这徒弟不能给他现眼。我发现你非常聪明才派你去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所以爷爷您放心得了，我绝不给开封府的丢人，我现在也是开封府的办差官。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哈哈，未来你肯定是，你们爷儿俩去吧。第二天这爷儿俩赶奔团城子，他们生脸的，穿的这衣服好像乡下人一样。大汉龙涛拎着马吧，背着包，领着孩子到这儿来。团城子管招募人的这人姓朱，叫朱能，大管家朱能。现在人手不够用，的确正在招人，很多人都来报名。这爷俩也补上名字，补上之后这考试不是摸摸脑袋就一个，比方说要十个人吧，报了200多，人家不得筛筛选选吗？这头一关一筛选，就把大汉龙涛 给选中了。我们跑大个挺虎实，这要顶盔挂甲、跟那战殿将军差不多少。另外一看身体也好，还会两下五八抄，虽然说领个孩子，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，也会两下子。大管家朱能十分满意，收下了。最后还得请福地君王东方亮定夺，领着他们二十几个人到里边见东方亮。东方亮一听叫他们进来，这些人全都进了厅堂，给袁伟爷磕头，给袁伟爷施礼。你看朱能啊，这都是应招的人。
是，
不过呢，最后请袁伟爷定夺，这个人里头也有啊是勉强的，您看谁合适您做决定，不合适的把他就打发了。好吧，我看看，一个一个的看，最后到大汉龙朝这儿，东方亮一看这大个就喜欢上了。你多大岁数了？
我今年三十有七。
哦，三十七。你是不是会武术啊？庄稼把式，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种地的农民。
哦，种地的。你练练我看看。
哎呦，袁伟爷，我练不好。
您别见笑，俺练了。就这么大汉龙袍打了一趟拳，练了一趟刀。哎呦，东方亮一看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，就这两下子不练个十年八年的不能到这份上。
行，
哈哈哈哈，好好好。我叫你做个更夫头你可愿意？袁伟爷赏饭，那我求之不得。这孩子谁？
我儿子。
虽然这叔侄现在变成爷儿俩了。小孩过来看看，那是你什么人？
我爹。
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龙天彪。
多大了？
15岁。
15，个儿不小。会练武吗？
会。
呵，那你练练我看看。哎，龙天彪真是才脸，你看那么点的小孩心挺重，衣服闪掉，小帽摁摁，靴子提了提，带了紧了紧，一点不触头不怯阵，就在东方亮众人的面前叭叭叭叭练了一趟螳螂拳。练完之后在场的人无不喝彩。行，袁伟爷，这小子有两下子。还会练什么？18般兵器我爹都教给过我。你再练趟枪我看看。
哎，
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花枪，博得喝彩。东方亮太高兴了，把这孩子叫过来。来来，天彪过来我看看。哎呀，各位啊，实不相瞒呐、看着人家的孩子我就羡慕。可惜我呀光有两个女儿没儿子。也许是命中注定啊，我要有这么个儿子我得多高兴。一说这话，你说这龙天彪多明白事儿。龙天彪心说，我四爷爷派我来卧底的，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东方亮给稳住，他没儿子也没工夫商量的。想到这儿，龙天彪就跪下，您说什么？你没儿子没关系，我愿意做您的义子明灵。爹爹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孩儿给您磕头了。大汉龙涛就一愣，心说这孩子怎么虎了，怎么干这事儿？但是话一出口，没想到府里君王东方亮一听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儿啊，免礼平身，请请请。嘿， 来的真聪明，真是我儿，收下了。真是意想不到，大汉龙涛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不敌这孩子聪明，这孩子这招真厉害。东方亮光顾高兴了，哪知道这是倒霉的开始。人不就这样，有的事儿来了乐坏了，结果是倒霉开始。有的事儿一开始瞅着挺别扭，后来还变成好事儿，这就是变幻莫测。今天府里郡王东方亮太高兴了，马上命账房拿了100两银子让孩子压腰，这是爹爹给你的。另外朱能啊，把我儿领进去更换衣服，沐浴更衣。朱能领着他到后宅都见一见，这是我生的干儿，让大伙儿多加关照。
是元爷。
少爷，我给您道喜了。少爷身价百倍，跟刚才不一样。龙涛也跟着沾光了。龙涛呢，沾了什么光？不但是更夫头，而且升了前院的总管，钥匙都给了他们。在朱能领导下，前院所有的门钥匙他掌管着。
呵，龙涛心说：“该着他倒霉的是，倒霉催的。
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我怎么个底气吗？”
哦，把钥匙给了我了。四老爷知道不定多高兴。
安下龙涛咱不说，单说朱能领着龙天彪
少爷了，
到各屋看看，这屋是干什么的，这屋是干什么的，这院是干什么的，熟悉熟悉。然后领来领去，领到最后边的院里去。你等等啊，我叫门。开门呐，开门嘞！一个丫鬟把门开开，叫朱总管呐，有事儿啊？请你禀报夫人，这是我们老爷新收的名伶义子，来给老夫人问安来了。
哦，是啊，那您等等啊。
龙天彪纳闷呢。这院好像跟前院两回事似的，冷冷清清的，看这意思也挺阔气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这夫人是谁呢？正纳闷呢，丫鬟出来了。夫人说了：“有请，请吧。”龙天彪跟着进了院了，到院里一看，都是女的，穿的衣服都挺朴素。等进了屋了，抬头一看，坐着一个夫人，这夫人在这坐着，稳如泰山一般，清水脸，看年纪不能到60岁，一脸的正气。俩婆子在旁边站着，另外这面还站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一个白脸，一个稍微脸有点黑点，但是黑翠儿，黑的那么漂亮，那么水灵，在旁边站着，一个穿红，一个挂绿。书中代言，他们可不是东方金仙、东方玉仙，不是抓徐良那俩人，但是也好打扮，在旁边站着。朱能进来了，夫人你好。奴才叩拜夫人。朱总管起来吧。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们老爷收了个名伶义子，就是这孩子吗？
是啊，是是是，各院全走了。我说少爷赶紧过来拜见夫人。